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大家好，我是小孟老师。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叫做上一周生酮圈哈。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节目，新的栏目。那么小孟老师计划把低碳生酮圈在相对一周的时间之内发生的一些大的一些新闻啊，或者说一些重大的一些发现啊，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和描述哈。那么往往呢，这些新闻是小孟老师平常也会经常翻看的，而且呢更多的是偏学术的啊，也就是偏正统的。那么至少呢，在国际层面，在专家层面是有很多的认可的，同行的认可的啊。那么而且呢，基本上也都是属于已经发表出来了的这种文献，所以呢不会是小道新闻，也不会是网红博主的几句话只言片语的截取哈，所以可信度呢，小孟老师已经帮大家把好关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关注咱们的节目，关注咱们的栏目，关注小孟老师，每周都可以获取到最新的前沿的低碳生酮圈出现的一些重大一些事件啊。同时呢，也能让自己啊尽量少的被一些造谣的、网络上跟风的，或者说断章取义的一些博眼球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影响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小孟老师的频道里面得到真正的知识，得到真正对健康有用的知识哈，进而呢能够武装自己的大脑啊，真正的获益。好了，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上一周啊，也就是4月1号到大概4月7号之间，我们生酮圈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啊。那么小孟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斯坦福大学它的医学院啊，药学院它的新闻中心发布的一个新闻，那么告诉我们他们的一个前沿的一个研究 pilot study 啊，然后呢发现生酮饮食能够改善非常严重的精神类的疾病啊。那么副标题说什么呢？一个很小的临床的一个实验啊，是斯坦福药学院医学院他们所领导的，发现呢我们生酮饮食能够改善我们代谢的很多方面，同时呢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的稳定啊， stabilize the brain。 稳定大脑是什么意思哈？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稳定大脑自然就是跟我们的精神有关系了哈。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做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啊，不管是睡眠啊还有情绪啊各方面都有改善。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临床的研究也在告诉我们同样的结论哈，相当于帮我们做了一次验证。虽然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 small trial 啊，而且是一个前沿性的 pilot study， 那么都是一个非常前瞻性的前沿性的一种研究，那么一定这个样本数量是不多的，但是这个结论和结果是非常令人惊喜的。我们还可以往下看啊，到底是哪方面的精神类的疾病呢？我们可以找到他这篇报道所对应的一个文章，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屏幕哈。 Ketogenic Diet Intervention on Metabolic and Psychiatric Health in Bipolar and Schizophrenia那么 bipolar 呢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schizophrenia 呢这个叫做精神分裂哈。那么病人不多，大家用的都是生酮饮食，得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是这个样子。那么结论是什么呢？我大概给大家念一下啊，有四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或者说在咱们这个研究里面叫做生酮饮食，帮助我们一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逆转了代谢疾病哈，就代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啊，我们的血脂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在 schizophrenia 就我们刚才说的精神分裂症的这部分人，他们的病情呢做了生酮以后改善了。还有呢在 bipolar 也就双向情感障碍的这部分人呢，有大概 69% 的人都得到了改善啊，那么就是有超过2/3的人得到了改善。其他一方面的比如说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体重啊腰围臀围啊这些所有的生物指标都有改善啊，那么我们就不赘述了。所以最后这个文章它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项实验告诉我们，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疗法呢，能够同时带来代谢和精神两方面的双重益处啊。咱们做生酮算是一箭双雕，不为过啊，一石二鸟不为过。那么上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有一位女生提到了自己有 bipolar，叫双向情感障碍。当时这个中文的翻译，小孟老师没有弄得特别明白，我当时说是双重人格哈。那么不管是中文如何翻译，现在我们通过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前沿的一项研究，我们现在能够比较拿捏住，是的，我们做生酮饮食对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对精神分裂是有好处的。那么，至少能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是能够得到改善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以及也许正在经历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能够去做这一番尝试啊。那做生酮饮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只不过可能需要前期的一点点学习的时间，那么小孟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专栏的课程，大家可以去学啊。更多的呢，也可以找小孟老师来咨询，都可以哈。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二个新闻是这个样子的，是澳大利亚哈。我们可以看一下澳大利亚它是如何在低碳和生酮方面走到了前面。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的官方网站呢，这个叫做 Diabetes Australia。那么它的官方网站呢，在 For the Health Professionals 这个栏目里面，就是对于医疗健康工作者的这个栏目里面，它的最下面摆出了咱们低碳生酮饮食的这个干预的方法啊，叫 Managing Type 2 Diabetes with Therapeutic Carbohydrate Reduction。那么这个 TCR 就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一种控制碳水的一种饮食的方法，那么出现在了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的官方网站里面，而且呢，把这个做法把它定义成为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就是最佳实践的一个指南，那么相当于在澳大利亚低碳饮食乃至生酮饮食已经被官方承认了哈。那么这则新闻呢，至少标志着澳大利亚他们的糖尿病的协会在糖尿病控制这个层面上，他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各个国家的糖尿病协会的前面了啊。在我的印象中，可能还有新西兰New Zealand，还有呢这个美国，但是美国呢比较含糊，并没有写的特别明确，但是澳大利亚这个是写的是相当明确的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真的在我看来，在低碳饮食的推动的这个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我是非常的佩服他们的。而且当年我还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当时说学习低碳生酮饮食有几个比较好的一个频道，那么我给大家推荐过一个频道叫做 Low Carb Down Under 啊，那这个就是澳大利亚自己本土的一个频道啊，油管的一个频道。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一些学生朋友，你们在海外的话，可以积极的去关注这个频道，也可以关注相关的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他们糖尿病控制或者说他们的这方面的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再告诉我们国内的，不管是医疗工作者、健康从业者，还是我们的医生啊，或者最好是自己的亲戚和家人啊，从嘴巴身边的人开始宣传起，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不光是出现在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啊，而且呢，另外一个新闻也是的，就是小猫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 Low Carb Down Under 啊，它的这个官方网站上也是把这个新闻提出来了。那么这个图片的右边这个老头呢，那么他就是代表着另外一个协会，叫做 Defeat Diabetes，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民间组织吧。然后左边呢，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代表人，所以他们俩在一起呢，合作，签了一个合作协议。那么这个文章跟上面那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好了，澳大利亚有150万的确诊糖尿病的人，现在开始呢，他们将会拥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一个路线，能够实现 remission 逆转，或者呢，至少能够控制得更好啊，improve control。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给大家宣传的低碳生酮饮食啊，所以小孟老师也是非常的开心， 这个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经常关注他们，所以即使我身处国内哈，我也是觉得这个不错。至少呢，国外的很多医学界的人承认了低碳和生酮饮食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正统性。它是一个医学的分支，然后呢，对刚刚我们说的，不管是代谢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精神方面的各种疾病，现在都在大家在不遗余力的在研究它，就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在拼命的研究生酮饮食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甚至像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糖尿病的一些协会都已经开始积极拥抱它了。所以呢，我相信在不久的10年、20年这个时间窗口里面，咱们中国也会紧紧的跟上国外的这个步伐啊。所以呢，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老百姓能够看到国外的新闻，看到先行者他们的步伐，我们呢也赶紧的跟上去啊。这个东西接受起来其实没有多大的困难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新闻，这个呢是《自然》杂志啊，《Nature》的一个子刊叫《Lab Animal》啊，就是实验室里的动物。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他现在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呢，都是基于实验室的动物做的一些实验得来的。那么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借鉴的作用呢，有限，但是呢，不是说完全没有哈，就看大家如何参考，如何看待这种实验室里面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了。我觉得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标题叫做 "Ketogenic Diet Improves Alcohol Withdrawal"，也就是说，生酮饮食它能够改善我们酒精依赖的一些症状，甚至是比如说戒酒之后的一些想复吸、想重新喝酒的这种症状。大家都知道，小孟老师在去年底的时候给大家做过好几期节目，专门是讲 addiction，也就是食物上瘾的几期节目啊，讲到了我们的烟瘾、酒瘾、糖瘾，讲到的甚至是刷手机、上网的瘾，还有游戏啊，还有赌博，这些都是啊，还包括毒，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瘾。破坏的是我们大脑，破坏的是我们多巴胺系统。那么这个《自然》杂志的子刊《Lab Animal》呢，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做了一些实验。那么发现呢，我们的酒精对我们的大脑的破坏，就不光是我们刚才说的多巴胺系统了，那么它还能影响到我们的去肾上腺素，还能影响到我们的五羟色胺的信号通路啊。大家可以看到，小马老师在这里给大家画了一个波浪线啊，disregulate noradrenergic and serotoninergic signaling。这个 noradrenergic 就是去肾上腺素哈，这个 serotoninergic 就是五羟色胺它们的 signaling 通路啊，神经通路、神经传导通路哈。所以一切的一切，酒精也好，刚才我们前面说那么多糖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物质对我们大脑产生的影响，它都是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的各种各样的通路，都是通过各种化学物质影响到我们的神经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连锁的反应啊，所以这叫 signaling。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黄颜色的地方啊 ，nutritional ketosis，我们的营养性的生酮可以轻微的减少酒精带来的，比如说焦虑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是我们营养性生酮能够带给实验室里的动物的一些好处哈。那么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给这些动物如果喂外源酮，这个地方叫做 ketone esters 啊，ketone esters 就是说外源酮的一些酮盐啊，ester 嘛就是酮盐啊，可能是什么贝塔羟磷酸钠呀、贝塔羟磷酸镁呀这种，这叫酮盐，叫 ketone esters。那么had no effect 啊，没有作用，就是给这个动物单纯的吃外源酮或者说酮盐没有用哈，跟我们的营养性生酮比起来效果差多了。所以呢，这篇文章最后告诉我们啊，最后一段话，这个地方给大家画圈圈的啊，最后一段话告诉大家，ketogenic diet 我们的生酮饮食 might be more effective，可能比我们单独的吃酮盐相比呢，可能是一个更加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用来帮助我们的酒精依赖或者说上瘾的一些副作用，能够缓解这些副作用。所以呢，它 不光是比童颜效果更好，它甚至比传统的吃药啊，什么单独性的强制性的戒啊，作用要好很多哈。所以最后他说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治疗手段 treatment 啊。那么这三个新闻给大家介绍完了啊，我再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那么我们四月份第一周，从四月一号到四月七号，我们生酮圈发生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话题。那么第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酮饮食可以改善精神类疾病，包括我们的精神分裂和双向情感障碍啊。那么第二个呢，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啊，那么将低碳饮食、生酮饮食写入了最佳实践指南啊 ，Best Practice。那么我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可以向他学习啊。那么第三，自然杂志的子刊告诉我们，营养性生酮 （Nutritional Ketosis） 对我们缓解酒精依赖，它的作用呢，不光是比单独的喝外源酮效果要好，甚至还要优于传统的一些手段哈。那么最后一个跟酒精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说了是在实验室动物上做的，那么参考意义呢稍微有限啊。小孟老师也记得我们有一个粉丝是在江浙一带啊，平常也是经常喝大酒，他还是当律师的，他就是经常喝大酒，完了之后啊生酮啊，我看他精神状态还不错，所以也许啊潜在的生酮饮食有帮助到他。至少呢，我希望今天说完这三个新闻之后，大家呢能够跟小孟老师共同的了解我们最新的、最前沿的我们生酮圈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发现，我们有很多人，有很多科学工作者在做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啊，在做实践和探索。那么我们呢，尽量的保持着一个好奇的心、科学的心，那么也不要被网上太多复杂的、纷杂的只言片语的东西所左右啊！大家获取知识一定要从一个比较可靠的来源来获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哈。好了，小孟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一周生酮圈第一周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啊！希望大家点赞、收藏、评论哈。有其他需求的朋友们呢，也欢迎积极联系小孟老师哈。我们下一期再见。